我们前面哈讲到英国品哈，它总共有24颂啊，也不算是一个小品了，也算分量算比较多的哈。而且呢，这24颂呢，基本上都有这个逻辑思辨的这个内涵，所以这一品呢，算比较。工作量比较大的啊，就是每一品基本上都要去做一个思维的。你像叶品的话，它虽然很多30几颂哈，可是叶品很多是讲这个叶的特质的，那个就只是了解一些名相而已了。那么英国品呢，其实它总共分析起来，其实它就是有10组啊，10组这个因果的关系。那么吉藏大师把它分成了前5组跟后5组，前5组呢就11颂，后5组呢是3颂。那我们前面讲了就11颂，我们现在看第12颂开始呢，就是后面5组，请各位看到336页啊，上栏的倒数第5行，从这边开始就是后半品呢，13颂呢总共有5组。第一合不合，第二空不空，第三呢意义，第四性无性，第5合不合。这里面有2个合不合，第1个合不合跟第5个合不合，这2个有什么不同呢？各位留意一下啊，第一个合不合是因与果合不合啊，因跟果相合。那么第5个合呢是众因缘合合，作为因而生果。这个第5个合不合是指因有没有因缘合合的这个特性，所以呢这2个合合呢啊不一样。那么空不空其实呢就是有不有果的意思啊，有果还是无果的意思啊。一意呢啊，这个一意其实前面也有讲过啊，这个一意就是因跟果一体还是一体的关系。那么有性无性的话呢，其实它还是有果无果的问题。那么我们仔细来看呢，就是不管是前面的5组，吉藏大师叫做5双，就是它是有无有无相对的，讲有就讲无啊，就讲一就讲义，有一个相对的叫双啊，就是一对，就是有一个对应的关系的有无或者一义，这样一个关系叫一双啊。那么一双比一对或者一组呢，这个关系更密切啊，组也有一个关系，可是这个组的关系呢比较松散啊。不过呢我们跟各位讲一组啊，就是一对一双或一组啊都可以。我们细看这10对或者是10双或10组呢，其实他们都是在说明了因和果的一个关系，因和果的一个关系。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因与果合不合，或是说空不空，这个果空果不空，这因中的果空还是因中的果不空，或者是因与果一异，我们说这个前后加起来10对10组的一个因果关系呢，其实他们都是分成10组，是从他们的外相来看。从外相看呢，它会有因和果的合合，或者说是因和果的意义，或者是因是不是因的成分是不是众因缘合合而成果的一个关系等等的，这个所谓的因果之间关系的不同的相貌。那么 这个不同的相貌呢，就分成了十组，在这个因果品里面就把它分成了十种不同因果之间关系的相貌。那么这个相貌呢，它之后呢，它还是必须要根据这个因跟果之间的一个关系，他们之间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关系呢，来看因和果成不成立，所谓由因生果的一个关系，进而最后确定因果成不成立。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外相啊，这个外相呢，他们看起来不一样，比如说有十组不同的相貌，而事上面呢，当我们分析到了这个因果的一个本质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觉到会有一些外相不同的因果关系呢，其实它的本质上面的因果的关系是很接近的，或者是说我们从某一些思维的角度呢，相同的思维角度来看到了不同的外向的这个因果的关系，而发觉到他们的因果的法则，因果的这个不成立。那么我讲这一段话呢，就是在说明呢，就是说呢，龙树菩萨他在这个因果品里面呢，总共24颂安置了十组不同的因果关系。这十组因果关系是他的安置，他的安立。龙树菩萨提出的这十种问题呢，基本上是从我们凡夫的情执出发，也就是说我们凡夫在观察这个因与果、因生果的一个因果相生的关系中间呢，它就会出现了在因果品里面的这十种可能性。当然可能性会更多，可是龙树菩萨呢，把它提列出来变成十种，作为所有因果关系可能的一个代表。也就是说，龙树菩萨认为有情众生对于因生果的这么一个因果关系的话呢，有情众生的情执会产生十种这种分别心。那么所以龙树菩萨把这十种呢提列出来呢，作为讨论的对象，那么就形成了我们因果品里面24颂十组的这个现况啊。所以因果品的24颂十组这个因果相生的关系呢，就这样子呈现出来了。事实上面其实他们都只有一个概念，就是由因生果啊，花开果熟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思维以后的话呢，所以说我们就是根据每一组的它的一个定义，比如说因与果合，还是因缘和合而生果，或是说因与果一，还是因与果异啊，或者是因中有果、因中无果，这样子一个因果关系呢，根据龙树菩萨的提出来这么一个课题呢，我们来加以思维啊。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好，我们呢 要讲了这个因果品的前半品跟后半品呢，因为吉藏大师把它分成前后两半呢，我们等于是说把前半做个总结，顺便呢用这样的观念呢开导后面，让大家知道说，哎，为什么前后五各五组，总共十组呢，它会分成这样一个关系，其实没有很复杂的因素。我们来推究龙菩萨的本意呢，其实就是因果的关系呢，就凡夫的情执而言，那么龙树菩萨把有情众生的知见的这种错误的这种情执呢，提炼出来了十组作为讨论的对象。那么把这十组观察清楚了，那么有情众生对因果相生的一个知见呢，就能够清楚的知道因果原生无性的这一个道理。好，我们前面讲到了哈，就龙树菩萨呢把这个因果品分成了十组，根据有情众生对因果的一个情执龙树菩萨把它归纳成十点，分成十组来讨论。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因果品的后半段的第六组就整个全部十组里面的第六组，叫做合不合。这个合不合呢，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它是因与果合我们先把这个品的这个结构，它的基本的名相我们先搞懂，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合，这是第一个，就是因与果合。这个合的意义是什么？合意就是说因能生果，或者是果能够作为因的酬，就是它的一个结果，这就叫合。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因生果，就是所谓的合和意。所以所谓的合不合还就是因生果的关系嘛，只不过是说外人用一个合这个概念来看待因生果的一个关系，它还是因生果的关系嘛。好，怎么样的因生果呢，合不合呢，他就在这边用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因果的一个状态。什么样因果的状态呢，就是什么因，什么样的因跟什么样的果呢，我们来看黑板啊。我们看到第十二颂、十三颂、第十四颂的话呢，这是三颂呢一起来说明的，就是过去因、现在因跟未来因。过去因对于过去的果、现在的果跟未来的果，第十二颂是过去因为主，然后它不会生过去的果、现在的果、未来的果。第十三颂是现在因不会生过去的果、现在的果、未来的果。那么未来的因不会生过去的果、现在的果、未来的果。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三颂这三颂的话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它用了三世的一个关系，就是时间的先后的关系。这个时间的先后的关系的话呢，它是做了一个全面的排比，就是呢因有过去、现在、未来，果也有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呢交叉比对，就是这个三颂所要表现的这个状态。一颂有三个状态，所以就是九个状态都出现了。那么这九个状态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状态是很容易可以看出来它是不成立的。什么样呢？比如说这个未来的因不可能先生现在果跟过去的果，因为因一定是在前嘛，对不对啊？因一定是先嘛，对不对啊？有因才有果嘛，对不对？那么未来的因它不可能生现在果，因为现在已经在前面了，所以现在的果 跟未来因而言就是果先因后了嘛，那这个就颠倒了。所以这个东西很明显的看出来它是不可能的，听懂我意思了吗？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很简单，这样听懂我意思了吗？啊，那么我们来看过去的因能够生现在的果或生未来的果，现在重点是我们看过去因能不能够生现在的果跟未来的果呢？如果它能生现在的果，它也能生未来的果，因为现在跟未来其实对过去而言都是未来的，所以他们两个是一样的，过去能不能生现在未来一样的。如果他不能生现在果，他也不能生未来的果，一样道理，听懂意思了吗？所以其实表面上呢，表面上呢它有九个关系，对，其实我们只要抓住一个两个关系解决就可以了，各位听懂意思了吗？啊，好，那我们来看啊，这里面呢最有可能的就是过去因生现在果，啊，过去因生现在果，或是现在因生未来果，这是最符合逻辑推理的，听懂意思了吗？啊，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因一定在前，果一定在后嘛，对不对？这是一定的嘛，对不对？那么可不可能说过去因生过去果，现在因生现在果，未来生因果，那么也可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可是我们后面会讨论因果意识，因果意识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后面谈这个就是因果意识，因果意识的问题了。那么这个我们不谈，我们现在只要抓住最可能的逻辑推理，就是过去因生现在果的关系。啊，过去因能不能生现在果呢？说过去因的话，如果是过去它是过去因的话呢，它过去已灭了，已经灭的因就不会生果，对不对？如果说它是过去因的话，它就已经灭了嘛，已经过去已经灭了嘛，所以它就不会生果了，因为它已经灭了嘛，已经灭就是没有因，没有因怎么生果呢？所以过去已灭。那么如果过去转到现在，过去呢它没有灭到现在的话，那么它就不叫过去，就违背了你的定义叫过去因了，对不对？那么如果说过去它有力量，他说我是过去，可是我有力量，我又跑到现在，我还是过去，可是呢我伸一个手，人在过去，我伸一个手拿到现在来拿东西，这样听懂意思吗？他说过去有力量能伸现在，你说你有力量你伸一个手到现在，那么表示你在现在，你能够在现在产生果的话，那么就是表示你在现在。你说你过去有力，有力就是呢有一个力量就是延伸到现在，想听懂的是什么？你说我过去转到现在我就不叫过去，对不对？我跟你讲，我还是在过去哦，可是我还在过去，可是我有力量我伸到现在去，想听懂的是什么？我延伸到现在，然后我让现在生果，听懂的是什么？他说好，他说你有这个有就是有力量能生现在，能生现在表示你就是现在嘛，听懂我意思吗？所以说你有这个有就是这个有就是现在，这样听懂我意思吗？你能够产生力量在现在吗？你能够在现在产生力量，生果的力量，请问你在现在还是在未来？你说我在现在，在现在就不叫过去。所以呢这里面一个很清楚一个问题，就是过去的因不可能生现在的果。为什么呢？如果能生现在的果就不叫过去，叫过去就不能生现在，这样听懂了吗？那问题是说因果的关系就一定是一个在过去一个在现在，所以呢我跟各位讲，所以当你了解龙树菩萨这个思维的时候，你就知道不用跟龙树菩萨辩，怎么辩都是他赢。为什么呢？各位仔细再听清楚哦。因为因果的关系它就一定是一个前一个后，对不对？对不对啊？因果的关系一定是一个前一个后嘛。那你说我可不可以同时呢？好，同时是另外一回事。哦，我们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因果同时的问题了。在332页有没有？第七颂哈，生者即可生，则为一时聚，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啊？同时就已经讲过了哈。好，我们来看哈， 他这边没有讲同时啊，他后面有讲同体，同体跟同时不完全一样啊。那么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龙树菩萨的观点很清楚，说因跟果一定是先后的关系。那你可以说是果先因后也可以啊，你也可以这样讲，可是那个是很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听懂我意思了吗？所以正常的可行的，就是一般世间人可以接受状态是因先果后。那么因先果后就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落差，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对不对？那么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就会产生了，如果你的因在过去，你就没有体；如果你的因在现在，那你就不叫过去。所以呢，因先果后的这个关系，就一确定以后，就决定了你因果关系就不成立了。而且各位可以知道，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因先果后的一个因果关系的话呢，其实它代表了所有的因果关系。那么因果关系又是一切万法相生相起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所以呢，它也可以说呢，你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因先果后的一个关系呢，决定了因果不相生的关系，也可以看到了，其实龙树菩萨的论证的奥妙处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一切法呢，不生不动，一切法没有来去，一切法没有来去呢，就是一切法不生。好，所以各位看到啊。所以看到就是说呢，我们只是举的过去因到现在果不成立，那么就整个这三诵都就处理掉了。我们刚刚讲过，如果是因在后果在前的话，那更不可能，一个是因先果后嘛，一个是因果一时嘛，一个是因后果先嘛，这三个情形嘛，对不对？三个情形因果一时我们刚刚前面讲过了，在第七诵，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讲是因先果后，因先果后也不可能，那么因后果先那更不可能，所以这三诵就解决了。这个三诵哈讲完了哈，我们看一下文字的部分，以后你们复习的时候哈，知道要复习在哪里哈。第一个先看336页上栏的倒数第四行哈，这边就是讲到啊，后半品呢，第二总破因果呢也是十加五双，啊前。是十加五双，金呢也是有五双，一合不合，二空不空，三一意，四性无性，五合不合。那么第一组就总共有四诵，分成两段，前面三诵啊一组，后面一诵。好，这是先把这个后面的十三诵的这个框架跟各位介绍了。下面我们来看这个336页呢，第十二颂到十四颂的颂，我念一下啊，大家看一下，说若言过去因而与过去果、未来现在果，是则终不合；若言未来因而与未来果、现在果、过去果，是则终不合。第十四颂，若言现在因而与现在果、未来果以及过去果，是则终不合。这是三颂的颂文啊。那么下面吉藏大师的解释啊，我们看一下吉藏大师解释跟七木的解释啊。他就三颂呢，就分三段，都是从一四音啊，就是从一个音；十二颂是从过去四音；十三颂是未来四音；第十四颂是现在四音的，然后都不和三世的果合合，就不会生三世的果。所以破合者，什么叫合呢？下面就解释合的定义，说因能生果，名因与果合；果能酬因，名果与因合。其实就是因生果的意思。下面破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了，就是呢 我们把这个三世的因生果的关系呢，我们把它归纳出来三类，就是第一是因先果后，第二是因后果先，第三是因果一时。那因果一时我们在前面第七颂已经谈过了。那么因后果先呢，它的这个过失很明显，所以就不讲，我们就只讲因先果后。因先果后就是过去因现在果，或现在因未来果。我们来看他怎么解释过去因到现在果的关系啊，说过去因可得现在果者，可不可能呢？他说，第一个，他说过去因如果是过去的话，就是灭没有，怎么能生现在果呢？这是破庄严成就义啊，这是破一家义。第二，叫做过去转来现在，如果说过去它能够到现在的话，它就不叫过去，因为过去转来就是常啊，这是破开善义。第三个，他说假设你说过去它还在过去，可它有一个力量，习因就是一个力量，它能够在现在产生现在果的话，那么他说如果你说现在有力量的话，因为果是现在生嘛，所以果的升起是要在现在升起产生力量，所以呢有就是像现在，所以不明过去。好，我们看337页哈，第八行看七目的解释哈。我们比对一下这个七目的解释跟颂文的关系哈。龙树的颂是以因为主词，过去的因和三世的果配，那么七目是以过去的果跟三世的因配，就是以果为主跟因配。我们来看哈，说过去果不与过去未来现在因合，未来果不与未来现在过去因合，现在果不与现在未来过去因合，如是三种果终不与过去未来现在因合。所以他说三世的果不与三世的因合，他的主词是三世的果，是果。那么龙树呢，主词是因，这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个吉藏他对龙树的颂跟七目的注文呢，他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说明。他说明三世的果不与三世的因合，相对于龙树菩萨的颂文中间三世的因不与三世的果合呢，反复相成，这是呢两个互相的成就。从龙树看到了七目，从七目看到了龙树，所以呢七目菩萨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的所谓的因果和合的现象。我刚刚在一开始跟各位介绍的呢，就是因与果的一个相生的相貌啊。七目呢，他在解释这一颂的时候呢，翻过来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不同角度的因果相生的一个相状。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十五颂哈，它是总破这个和合跟不和合。我们看第十五颂说，若不和合者因何能生果，若有和合者因何能生果。我们看吉藏的说法哈，在倒数第五行说，和是因与果以和，那么则是已有果义，不需相生。不合是因不与果合，是无果义，不可相生。比如说你们看啊，你们看我这个手啊，大家看我这个手啊，假设这个左手的手掌是因，右手的拳是果，这样叫做合合，对不对啊？对不对？两个手掌抱在一块叫合合嘛，对不对？那么这样叫做不合合嘛，对不对？所以因与果和合的话，就是因中已经有果了， 对不对呀？啊，这是因果因果叫和合。那么不和合就是因归因，果归果嘛。那么因归因，果归果的话，你这个因叫谁的因呢？你说果是这个吗？果还是这个吗？果还是这个吗？所以这个因呢，他不知道叫谁的因，对不对呀？你说这个叫果，这个叫果，是谁的果？是他的果吗？是他的果吗？是他的果吗？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一旦不合合的话，因就不成为因，果就不成为果，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不合合就因不成为因，果不成为果，就 无因无果。他先告诉你无果，其实也就是无因了。所以可以看到说呢，说和合是有果意，已有果就不用再生果了啊，因中已有果就不用再因生果了。那么因中无果就是无果意，就不可能生果啊。所以和合不和合其实也很简单。好，我们这一诵就到这边啊。
我跟各位说啊，读书啊，做学问啊，第一个要选择好的东西来学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学透，要学透彻。如果选到不好的东西的话，就会浪费我们的时间，而且呢，反而你就学不到好东西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所以一步走错的话呢，就会满盘皆输，就是呢，你选择了不好的东西学习以后，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要学透啊，你就是要不厌其烦的把它每一个细节都把它弄得很清楚，而且要把它整个精神贯穿完全掌握起来。我说我讲中论讲了30年了啊，我觉得这个中论的话呢，还是没有完全的摸清楚啊。所以大家好，不要厌烦，知道吧？不要厌烦啊，你学了以后对你有好处啊，不要厌烦。你说什么好像老师都是这一套，怎么叫老师都是这一套？一定有人心里面会这样想，怎么老是这一套？龙树菩萨的智慧哪是你这一句话就把它抹杀掉？老是这一套那是你自己哈，脑筋转不过来，你看成是一套，其实根本不是一套，听懂我是什么？我刚刚就是怕大家觉得老师都这一套，所以我一开始就花点时间跟大家讲说哈，那是不同的角度，可能在思维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用了同样一个思维，这是有可能的啊。可是它的题目都是不同的题目，听懂我意思吗？我们请各位看下面的话呢，我们讲完了前面的这个第六组哈，就是后半品的第一组，就第整个全品的第六组讲完了。那么我看叫空不空，这个空不空的话呢是什么？是从这个颂文里面他讲到，就是说叫做因中空无果，或是因中果不空。这个呢我们先看哈，到底龙树菩萨所提出来的这一个因果的关系是什么一回事，我们要搞懂，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思维它啊。请各位看到337页下来的第四行啊，第16颂说，若因空无果，因何能生果？若因不空果，因何能生果？啊，那么这一个颂文的话呢，叫因空无果，因不空果，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可能大家好一下子不能体会。我们来看轻便的《般若灯论》啊，在《大正藏》里面呢，另外有一部中论的注解叫《般若灯论》哈，第16颂，我们来比对一下哈，说因中果若空，云何能生果？因中果不空，所以呢，这个《般若灯论》的这个文字就很清楚了，看到没有？说因中果若空就是若无。若不空就是若有，就所以还是那句话，因中有果，因中无果，各位听懂意思吗？不过呢，它的文字不一样，就代表了他所思维的问题，那个法相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这个地方了哈，
所以第十六颂因空无果跟因不空果呢，就是因中无果跟因中有果。这个呢我们前面啊第十五颂已经有讲过了。第十五颂说，如果因与果合合的话，我们刚刚有讲过了，这是因，这是果。因如果合合就是因中有果，如果因与果不合合，就是因跟果两个不相干。那么这个因是谁的因呢？不知道。这是谁的因？不知道。这个果呢是谁的果？不知道。所以呢就因跟果呢它不相生。那么刚刚就是第十五颂，那么这个因空无果跟因不空果，其实道理是这样，因空无果就是因空无果就是只有因，就因中无果啊，这叫因空无果，对不对？因中空没有果就是因中无果，因不空有果就是因中有果，还是一个概念，只不过是因与果合还是因空无果，因不空有果这个观点而已。其实它的本质是一个，就是因中有果因中无果是一样的。这个我在一开头我就跟各位讲过了啊，相貌不一样，可是呢我们在思维逻辑推理它的一个本质的时候，我们发觉它的本质是一样，就是因中有果因中无果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切进去来思维是因中有果因中无果。那么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如果是因中无果，那么这个因就永远不能够生果，因为不知道这个因是谁的因，也不知道果是谁的果。那么因中有果因不空果的话呢，那么就是因中已有果，就不用再生果。好，这个问题很清楚。那么下面的话说，果不空不生，果不空不灭，果空故不生，果空故不灭。我们来看哈，这第十七颂的话呢，它也是一样，果不空，果空。那么果不空就是因中先有，如果这个果不空的话，就是果已经有。这个果不空呢，它没有讲其他的话，果已经先有，在哪里有呢？在因中有。虽然它没有讲因，说明了果已经先有一定是在因中已经先有。果空就是这个果本来没有，就是因中无果的概念。所以呢果不空就是因中先已有果，果空就是因中本无果，还是因中有果因中无果的概念，还是这个问题。那么所以呢果空果不空都因不生果，因不生果呢不生也不灭，所以不生不灭这一两颂呢就是果空果不空，那么都什么呢？不生不灭啊，果空不生不灭，果不空不生不灭，所以他提出了这个不生不灭这个概念。我们看一下这个青木的解释哈，在337页的第六行哈，他解释第十六颂，他说：若因无果者，以无果故因空啊，云何因生果？如人不怀任，云何能生此？若因先有果，已有果故，不应复生。所以，一个是无果，一个是有果，啊，一个是有果，一个是无果，还是什么？还是因中有果，因中无果的一个关系。这个青木解释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七颂、第十八颂的这个解释哈，在下来337页的倒数第六行，我们看青木的好了。吉藏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的哈，说果若不空，不因生，不因灭，何以故？果若因中先决定有，更是不须复生。就这句话，把它画起来啊。果若因中先决定有，不须更生，就是因中有果的意思。果若因中先决定有，就是因中有，有没有啊？把这个话画起来，果若就是已， 因中先有，把这个决定省略掉，就是把这个果因中先有这五个字画起来就好了，听懂我意思吗？这就是果不空。那么下面的话，果空就是因中先无，意思一样。所以呢，你把这果因中先有这五个字画起来就很清楚了。青木的解释就是这个意思，把这个关键的这五个字画起来以后，你就很清楚。好，所以它还是因中先有、因中先无的这个概念。好，我们来看这三颂，就是空不空的这个说明啊，空不空的说明。我们把这个颂文哈，再跟各位念一下，第十六颂在第四行啊，说若因空无果，因何能生果？若因不空果，因何能生果？第十七颂第十行说果不空不生，果不空不灭，以果不空故不生也不灭。第十八颂第十一行说果空故不生，果空故不灭，以果是空故不生也不灭。所以呢，这边是从果空还是不空来看到说最后就是什么不生不灭啊，因果的关系是不生不灭。